各位弟兄姊妹平安。Felix， 麻烦你阵间我想唱他 he 作为回应，如果时间许可。Thank you。呢首歌系我想同大家回应，但我咧就太疲倦，整 PowerPoint 亦都冇时间，甚至今日都冇 PowerPoint， 只系想瞓。嗱，我感謝神，嗱，我即係衷心咁嚟到去感謝上帝嘅恩典，諗住放兩個星期假，輾轉係超過六個星期嘅時間留咗喺香港，但一切都係見到上帝嘅恩典。今日咧，我揀咗一個題目咧，叫做生命中的忽然。好多弟兄姊妹嘅原生家庭都喺香港，特別好似我咁嘅年紀嘅，我最怕咩嘢咧？就係半夜收到電話。通常半夜屋企喺香港打電話嚟都唔會係好事，即係都係唔係媽媽跌斷腳，即係好似今次，就爸爸就入咗醫院，係一啲令我哋咧係好嗰個上心下心不安，即係忐忑不安咁。今次翻香港嘅時候咧，撞到喺廣華醫院附近撞到一對夫婦，佢話：牧師，你哋都翻咗嚟，我啱去完四個醫院同埋老人院。因為我八十幾歲到九十幾歲的爸爸媽媽，即係身邊兩對夫婦都在四個不同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我們在加拿大生活的一些，好像我這些年紀的弟兄姊妹，很多時候即係面對家人，即係特別我們年老的父母，即係那種的張力。我回到來的時候在街上撞到一位姊妹，知道我們剛剛回到香港外父的事情，她說是的，我爸爸八十幾歲，我成日都喺度都好擔心呢件事情有一日會發生。我哋實在喺我哋生命嘅當中有好多嘅事情唔喺我哋掌控，唔喺我哋掌握嘅當中。喺一啲咁樣嘅環境嘅時間，我哋可以點樣做呢？我諗我哋做人真係發覺一啲都唔容易。讓今天早晨我哋一啲嘅從馬可福音四章三十五至四十一節生命中的忽然這個的講道裡面給我們一些提醒和學習，請我們一同禱告。感謝神，你是生命的主，在我們人生的當中有時會有一些風暴，我們求主幫助我們去明白並且認定你是我們生命的主，在一切的患难难处的当中，神你要帮助我们，你要保守我们，无论外在的环境是如何，赐我们平安，引导我们，求主赐我们力量，将主的道清楚讲明，又让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奉耶稣的名祈祷，阿们。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人生的境况，你会觉得你是听从了神的引导，遵行了神的旨意，而且跟弟兄姊妹、教会弟兄姊妹可能一起祈祷，一心一意地就要顺服神的带领，你以为就会顺风顺水，凡事大吉大利。就举移民这个例子为例，我深信很多作为基督徒的你都不会贸贸然地来到去移民来到这个的地方，但当你移民来到的时候，你一定是深信是神的带领。但是当你来到，你会去面对很多的问题，譬如是找工作，譬如子女的学业，譬如发觉家庭有不和，甚至子女不听话，他可能会学坏，甚至你会遭遇到或者家人有病危或者有性命的危险。你会开始怀疑神为什么带你来到这里，叫你受这么多的苦呢？我们平时总是相信只要遵行神的旨意一定是平安无事，只要有主同在，做生意一定大吉大利，一本万利的，生仔一定平安，年老的时候身体一定健康，以至呢以今天的经文为例，门徒这一次在过海这个旅程 卻係咧幾乎冇命嘅。係邊一個帶佢哋過去嘅咧？我哋睇翻聖經嘅時候咧，原來咧係主帶佢哋過去嘅，而且咧主亦都咧同佢哋一齊。佢哋咧竟然咧係遭遇到咧咁危險嘅事情。雖然我哋無法完全了解呢一件嘅事件，但係我哋知道咧主咁樣做一定有佢嘅心意嘅，一定有佢嘅目的，因為佢係主。我哋嘅一生要學嘅就係同主連結，好似葡萄樹同埋枝子，而且從佢常常喺佢嘅裏邊就有佢所賜嘅平安。呢、這個平安係世人唔能夠奪去嘅。耶穌同我哋一齊嘅時候，係要教導我哋去倚靠佢。一日未學識，我哋仍然要學，並且我哋可能要付好大嘅代價。所以咧，如果主有啲功課要你學，你唔去學嘅時候咧，你會不斷咁付好多好高昂嘅代價。平靜風浪嘅呢個故事係主耶穌定義要門徒學習一個去倚靠佢嘅功課。故事嘅記載，門徒是一批最熱愛學習的學生來的，他得到第一手的資料，聽耶穌講道，聽了很多，看耶穌行神蹟行了很多，但是他們從未真正經歷過大考驗。他們提出過很多的問題，並且也都得到人家得不到的答案。他們懂得神學，他們懂得法律、律法，但是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头脑上面的知识，伟大的教导和教义上面的教导。我当想一想的时候，跟我们列孙的弟兄姊妹都好像，跟温哥华弟兄姊妹都好像。我看到弟兄姊妹很热爱学习，这件是好事来的，回来上主日学，有生命查经，有明道社的查经，有星期二的祈祷会的查经，回来听道，去听林以乐牧师栋笃笑的讲道。我哋嘅培灵会又嚟啦，五月三号到五号又嚟啦。有好多嘅机会，我哋听，但系听咗，究竟喺我哋嘅生命嘅里边有乜嘢实际嘅裨益呢？如果我哋单单听到，但系唔知道点样去行道，耶稣话呢一个咧，我哋要留心。对基督徒嚟讲，如果我哋对神嘅说话有信心，我哋应该冇挂虑嘅。但系实际喺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却是有很多的恐惧，当危险威胁临到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在生命当中的忽然的风暴临到的时候，你会怎样来到去站立呢？如果你作为一个的传道人，你 是很敬虔的，而呢突然间有一个风暴临到你，你会怎样去看呢？我上一次跟大家来到分享过我敬爱的苏牧师，当佢咧远远咁从香港去到啊，佢个仔喺三藩市，佢个女咧就喺 L.A.， 佢去 L.A. 先探佢个女，但系同个女喺屋企食饭嘅时候，突然间就收到佢嘅仔喺三藩市打电话嚟，爹哋爹哋，诶 Anna 个穿咗水窿啦，吓、即系已经咧开到五个 cm 啦 ，B.B. 就嚟出世，你哋快啲为佢祈祷啊！突然间三分钟之后再打电话嚟。爹哋，爹哋，你要快啲为 B B 同埋为妈咪祈祷。而家咧，我个太太咧正在急救当中啊 ，B 佢个心停咗。再打电话嚟嘅时候，系收到号哭，喺电话嘅另一边系号哭。爹哋，爹哋，我太太已经死咗。原来佢系患咗一个嗰啲。水入咗血管嘅里边，个水泡入咗去血管里边，每8万人只有一个。而一个我哋个人都熟悉嘅一个嘅牧者，点解呢件嘅事情会临到佢嘅媳妇嘅身上面？喺佢嘅呢个生命嘅忽然嘅里边，喺佢嘅嗰篇嘅讲道嘅里边，佢重新喺神嘅面前。来到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其实在生命当中，原来有很多东西不是我们可以预计到，我们怎样去诠释在这些苦难的当中，在这些风暴的当中。我们再一次将我们的眼睛看回今天这个忽然风暴之旅，耶稣要我们学的， 这个发生事情的地点是著名的加利利的海边。新约的圣经的当中，马太、马可、路加都有记载这件事情。加利利海亦都称为加利利湖，在圣经大部分的地方都叫做加利利海，它实在不是一个海来的，因为它是一个淡水湖来的。在一个湖的里面呢，有大家都熟悉著名的圣彼得鱼，你们都吃过的，就是鲫鱼。在这里卖5元一条，在那里是10元一条美金炸过的，在香港很便宜的，10元一条都买到港币。它这个湖的形状好像一个梨一样的，一只即是一只梨、在长的地方有24公里，阔有13公里。这个湖我们平时看到它是很平静，湖在约旦河谷的地面上面有一道很深的裂缝造成，深度是水低到680尺那么深，不同的地势造成了一种的危险。加利利的风浪是很出名的，霎时之间那个风浪、那个风暴和巨浪是可以涌现，这个是经常发生的一个事情。甚至呢，前一日是前一刻呢是一片蔚蓝，水海水非常的平静，但是下一刻呢却是可以呢疾风直扑到这个加利利海，那个的威力是非常的威猛，到今日都是这样。我们看看这一班的门徒是主吩咐他们来到去渡过去。当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同行。耶稣忙碌了整日讲道，他又开始下一项的救人的工作，是要去到这个加拉森去救那个被群鬼所附的这个人。他的工作和他的引导亦要藉着这个机会给门徒另外一个学习，非常紧凑，他从来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的心里面早已经有一个完善的工作程序和计划，他就吩咐门徒开船渡到对岸，他们就跟他一起去。由于他们是专业的渔夫，没有任何的难题，于是就解缆开船。我们跟着发觉来了一个忽然的暴风，第37至39节那里说：天有不测的风云，人有霎时的祸福。这个不是圣经讲的，这个是俗语讲，千真万确。船离开了岸之后没多久起了大风浪。37节那个忽然有两个字，但是圣经将这两个字放在这里，忽然起了风浪，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常言道，无风不起浪，当微风起的时候，那个湖就慢慢出现有一点点的浪，但是当风再大一点的时候，那个浪就会大一点，当风更加大的时候就会有大浪出现。忽然是没有想到，我很怕那个的忽然来到。回到来加拿大不够一日，爸爸从来不会用他的手提长途电话打电话给我，他突然间又打电话给我：阿仔，妈咪又入了医院了，他断了只脚，在医院住了3个多星期，谁知可能是又脱了，又要再入医院，现在还在医院那里。这些的忽然是我完全不想要，但是我们可以想象暴风雨的来临那种的凶猛，就好像生命的当中我们突然间的一些遭遇是自己都不能够应付得到。波浪打入了船，船满了水代表了船随时会沉， 非常的危险，门徒 以打鱼为业的，必定屡次呢是经过加利利海的暴风，但是当时却是非常的惧怕，甚至是连命都可能没有。耶稣当然知道会有这一场的风暴，马太、马可和路加都一致地强调渡海是出于耶稣的旨意。我们知道他是经过深思熟虑，有事先的计划，是仔细的安排。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哪边去，他计划这一次的行程，耶稣应允他们必定会渡到那边去，但是他没有应许他们要怎样来到去到达。而这班的门徒亦都以为是他们会将耶稣带过去，他应许他们去到这个目的地，但是没有保证他们旅途上面一帆风顺。如果他预先告诉这班门徒知道那个过程，他们一定不想跟他，亦都不愿意去，甚至会反对耶稣这个的行程。神是不会有差错，神在万事上面都有他的理由。耶稣知道他自己做什么，以及为什么要这样做。事实上从这一次的行程从头到尾都是他的旨意来。如果你要坐船，你会坐在哪里呢？你会坐在哪里？你会坐船头，是吧？甚至最多是坐船中间，你不会去到船尾。耶稣他是选择在这个船尾的地方，他想选择在一个最不适当的位置，最不好的位置。船尾的地方是，如果你会晕浪的时候，你会晕头转向。你有没有想过自己可以睡在那里，然后用个枕头这样睡在那里？如果他是一个普通人，他睡在那里，他会怎样？不单止满天星斗，呕吐大作。耶稣就是这样，而且他还拎着枕头睡着了。从他睡着到到睡醒的时候，门徒叫醒了。37节，忽然起了暴风，波浪打入船内，甚至船要满了水，耶稣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耶稣醒了，斥责风，向海说，住了吧，静了吧。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这个是马可福音37节39节的记载。古代坐船哪一部分是较重的，容易入水？当然是船尾啦，是吧？那个是最危险的地方。主当时就在这个船尾，主是一个较危险的地方，而且会晕浪的。有文章建议呢，晕浪的时候最好吃什么？找些姜吃下啦，是吧？你肯有你的方法啦，用些生姜嚼下。耶稣没有，圣经没有说耶稣吃生姜。看住前面固定的一个位置，你晕的时候最好坐车就坐什么？坐车前面啦，坐车就坐飞机呢，最好就坐在机翼的旁边，是不是？我看书他是这样说的，坐在机翼的旁边那里。你要一个的位置少吃，千万不要吃那么多东西。如果你晕浪的时候，我很记得20多年前在英国读书的时候，我要由英国经过北海去这个哥本哈根做这个城市规划的一个的做功课，去那里做考察。我们坐很大的船，因为有夜晚要睡觉的，我们的车泊在船上，去自己的房间差不多吃饭的时候，我们呢同班老师和同学，老师就告诉我们，那个的自助餐很便宜，很好吃啊，你应该吃啊 ，James。咁我同太太话唔系好掂啊，我哋而家已经开始晕啦。咁所以咧，我哋 take 咗一个好 light 嘅 dinner。咁之后咧，食完之后咧，咁我哋就翻落船舱准备瞓觉啦。咁跟住咧，我就撞到我嘅老师，嬲我食自助餐嘅老师。
我見到佢面青青，我話 How was the dinner？ 佢咧即係咧冇曬表情，又話俾我聽，所有佢所食嘅全部都俾翻曬出嚟啦。係好艱難嘅啊！即係如果坐船啊雲浪嘅時候，我就諗到耶穌喺一個咁樣嘅環境嘅裏邊。我哋留意到耶穌選擇坐喺船上邊嗰個個位置同埋嗰個瞓覺喺呢個船尾，你哋都搭過遊輪，你哋都會有可能有雲浪。雲浪係好辛苦嘅。我外母咧喺50年代，因為今次咧有機會翻汕頭咧同佢哋傾偈。佢話咧，佢係喺50年代咧喺汕頭咧坐車去到澳門，然後偷渡去香港。咁咧坐船由澳門去到香港，仍已經嘔吐大作。點知咧去到香港嘅時候，嗰日係十一國慶，香港唔收偷渡客，所以完船翻去澳門又嘔多一次，幾辛苦啊！我諗嗰啲嘅門徒咧，其實都係喺嗰個時間係好艱難。喺船上邊，唔單止有生命嘅危險，整個身體嘅狀況都係唔受控制。暴風只係一個嘅試驗，但係耶穌佢哋就係一個喺嗰個時間，佢係唯一可以依靠。雖然他在船尾保證他的同在，但是他沒有即時去幫助門徒解決。馬太、馬可、路加都同意是門徒叫醒耶穌。馬可特別呢記載了門徒那種的驚恐，怎麼說呢？他說：夫子，我們喪命了，你不顧嗎？而馬大和路加就描述門徒的呼喊：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马太那里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希律文那个记载更加是戏剧性啊，我们没命了。我们看看，对你和对我，面对风浪，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之惊恐。不过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生命受过真是威嚇的時候呢？我呢都是在中國大陸呢偷渡去香港。小的時候，我爸爸告訴我呢，我是由深圳河那邊，他帶我游過來這邊。那我想著呢一定是很大，誰知今次回去看深圳河呢，原來很窄的，即是不是很難，只要兩邊的冰呢即是讓你有自由呢，那你過呢都不是很難。但我另外一個呢，今次呢我回去國內，我要去安葬我的外父的時候呢，同車的裏面有一半的人，他們是游水偷渡過來去香港。他說他偷渡的時候呢，他是在大亞灣，即是大陸那邊的大亞灣，有7-8個小時的水完全不停，他說稍微有抽筋呢就必死無疑。他們游水過去東平洲，然後等香港的警察去捉他們，捉了他們就帶他們出市區，那就等香港的家人來到去相應。在那些這樣的情景呢，他說呢隨時是沒有命的。你有沒有遇過一些這樣生命的風浪的一個時間？沒有，我想我們大部分人都沒有。我一路嘗試去想，原來在我們的生命的當中，大部分的時間其實我們都是很安然的度過。所以對門徒來說，這些他們作為打魚的面對一些這樣的環境的時候，那一種的驚嚇是我們很難去想像得到的。耶穌究竟做了些什么呢？耶稣就斥责风和海，圣经刚才讲的，显明他的权柄和大能。路加告诉我们知道耶稣所斥责的是狂风大浪， 耶稣不需要做些什么，你要斥责狂风大浪，这风浪这么巨大，你想着耶稣一定是要用尽气力，然后呢跟他砌个你死我活。圣经那里说呢，他只是说平静止住，那个不是一场龙争虎斗的争战来的，不是一场决胜负的竞技，或者是一场生死存亡的对抗，而只是一场对方完全不是对手。好像最近的林书豪，当你看到他打这些球的时候，哇，打得很漂亮的时候，对方完全是不是他的对手，因为耶稣是万有之主，一切都掌控他里面。有一件事是很有趣，值得大家留意，耶稣用来平静风浪所说的这一句说话呢，其实就是在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五节和路加福音四章三十五节那里，是他对用来对乌鬼所说的说话是一模一样，他斥责乌鬼那段的说话是一模一样。巴勒斯坦的人相信邪灵进入人的身体而使人生病，他们同时相信邪恶的力量运行在自然界的里面而掌控，所以我们都相信在自然界的里面这些的风浪大作背后是有邪恶的力量在里面。耶稣所斥责的风对海说，住了吧，静了吧，平静止住，似乎是同意，但是平静是住声的意思，而不是非自愿的无声，或者是讲说话的时候那个能力，我们相信他知道这个风浪是因为黑暗的灵，因为这个世界的邪灵而发生，住了这个希列文呢都是用来形容两次渡海的事件。大家都知道门徒呢有两次渡海被记载，这个的平静只在第一次渡海那里出现，之前这个的住了从减少的力量和那个的劳累的意思，有放松同埋咧平安嗰个意思，即系平息休息咁嘅意思。大风暴突然之间变咗大大嘅平静。耶稣点解要带门徒做呢一件嘅事情？我哋可以睇到耶稣系要教导门徒从嗰个小信去到一个大嘅信心。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彼此说：这到底是谁？连风和海也听从他呢？耶稣花了很多的时间在陆地上面教训门徒很多的新事物，但是如果这些的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面，又怎样呢？好像我们所知道的，当然发生在自己身上面和发生在人家的身上面是完全不同。你听人家的见证，你只可以说哇，神真是伟大，但当你自己亲身来到去经历神的时候，你对这一位的神你会完全不同。往后你的人生，你的生命面对一些难处临到的时候，你整个的人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当年的信仰操练叫我们学习相信一切的事情发生都掌控在主的安排的里面。虽然今次回香港这个计划在我计划之外，因为在我们的父母年纪来讲，我们每一年的资源，每一年的假期都会放在回家，但我们不会选择放在一月。过去几年我都和太太珍惜在忙碌的侍奉的生活里面，有机会太太呢，我们给她我们额外一些的费用，给她可以和我一起参加这个区会的退休会。 機票、酒店什麼都訂齊，conference 的費用我都給了，但是就是年初一個晚上一個電話，知道外父患上末期的肝癌，可能不久人世，全都是因為這個忽然而改變了。在24小時內他已經上了飛機，幾日之後我亦都回屋香港支持太太和外父。太太陪他的爸爸走人生最後的里程，也甚至得到他侍奉的溫哥華華人播道會十幾年的教會同意他是陪他爸爸走人生最後的里程，直至爸爸離世他是停職。當過往十幾年在溫哥華念神學侍奉，從來都沒有機會和家人吃年夜飯。那一晚當我和外父和他家人吃年夜飯的時候，我也是感覺到這個應該是他在世最後一頓的年夜飯。好看到生命那種的短暫，也好看到沒有事我們可以做，三個星期和他一起讀經，一起祈禱。我們在那個時間遇到不大不小的一些的小小的人生風暴。年初一，爸爸打電話給我，媽媽跌斷了一隻腳，跌倒，但是媽媽一直拖了八天都不知道，直至到完全不可以行動的時候，年初八才帶她入醫院。這些這樣的風暴，我們都在生命裡面學習。耶穌在這裡問，為什麼膽怯？你們還沒有信心嗎？我們必須先了解為什麼耶穌帶他們經過過湖。門徒缺乏信心表現是跟之前三個有信心的例子相對比的。其實這班門徒看過耶穌和他的朋友耶穌醫治這個癱子，叫這個癱子起來行走，耶穌醫治百夫長的仆人，還有用香膏抹耶穌那個女人。當耶穌看到癱子和他四個朋友的信心，他就對癱子說，小姐，你的罪赦了。他非常敬佩和讚賞這個百夫長那個的大信心。他說在以色列人當中是沒有的，這個百夫長是羅馬人來的，以色列沒有這樣信心的人。弟兄姊妹，在我們當中，我們作為基督徒，我們有沒有一個這樣的信心？他讚賞那個用香膏抹他腳那個悔罪懺悔而得救那個女人。門徒在見識過這三位和其他有信心被主醫治的人，他們對耶穌的不信和他們的膚淺信仰那個認識的內涵，實在是非常不可思議和荒唐。這個就是耶穌為什麼要親自帶他們過湖那個的原因。他們還有很多的功課必須要學習，以前所有的信心的功課門徒都學不上，他們沒有可以在人家的身上學到。你怎樣聽我講見證，那個都是我的經歷來的，你自己必須要行在水面上面。耶穌首次對門徒顯示信心的人並不是門徒。福音書裡面記載有兩處聽耶穌講到的例子都不是從門徒那裡來，希利文那個聽從耶穌也都包括了烏鬼、風和海和水，大自然都要聽耶穌，門徒卻是充滿了怨言。希利文聖經告訴我們知道，耶穌是藉著大風暴來到教導門徒，他們在耶穌基督裡面所擁有的大平靜 同样耶稣睡觉是显示，不是在外在的情形来到控制我们，也都而是哪一个在我们的里面，是我们有哪一个，而不是我们拥有什么。耶稣早就说过，在世间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因为你们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我们有没有在耶稣的里面，这个才是重要。弟兄姊妹，信仰的知识不能够带我们去一个更深的一个的境况。我们实在需要学习信心的功课。以下有五点，我希望呢来到去提醒我们弟兄姊妹。神是不会犯错的，祂允许我们经历苦难、痛苦和试验，祂应许祂与我们同在，祂的能力和平安会临到。耶稣不是差我们进入风暴的当中，祂是陪我们进入风暴的里面，祂是在风暴的当中和我们一同经历上帝的大能。祂将我们看为儿女，不是婴孩。Philip Brooks 这样说过，他说不要要顺利的人生而求，不要要为顺利的人生而求，要为能够成为坚强的人而求，不要要为能力所及的事而求，而要求能够担负所行的事的能力。这样你们手中的工作不是神迹，你自己已成为一个神迹。不是要为更轻的担子而求，要为更强的腰背而求。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从失败当中学习多过成功当中学习，但是不是那么多人愿意在失败，不愿意去失败。但是要记住，面对失败，主祂应许我们，祂与我们同在。耶稣在四福音的里面为门徒祈求，祂叫门徒不至于失信，失败了之后不至于失去信心。就好像使徒彼得，当祂不认耶稣的时候，祂的信心被耶稣重建。我们的信心有可能会失去，因为害怕的缘故，所以我们要学习。学习什么呢？第一，我们要学习呼求主，呼求主的名，好像这班门徒说，主啊救我，主啊我们丧命了。我们要祷告神，要赞美神。当保罗和西拉在这个监牢里的时候，他们夜间就呼求主，歌颂主，赞美主。当他们赞美神的时候，神就差派天使拯救他们。第二，我们要相信主的话，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是从主的话而来。神的话安定在天，不是要让环境来到改变神的话，要让主的话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到改变我们的环境，来改变你心里面的环境。我们要学习交托和信靠。腓立比书四章六至七节嗰度话，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同埋感谢，将你哋所要嘅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嘅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边保守你哋嘅心怀意念。第四，我哋要学习忍耐、安静同埋等候神。有一个法国嘅画家，佢患咗关节炎，冇办法行动，一直咧。到最后他全身残废，最后只能够用那个指甲尖去找住那个的笔，画笔。他用轮椅代步，这个轮椅上面的法国画家，他的生活非常的痛苦。有人劝他，你既然是这么痛苦，不如停止，不要去画这些画。但这个画家怎么说呢？他说痛苦会结束的，但是美好的果效却是长存的。当他一点一滴的画下来之后，那些美好的事就会流下来。忍耐 就是试炼的当中，我们不去发怨言，我们经历神祂是掌控一切，祂要带我们经过，我们要留意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做的一切恩典 Remembrance 里面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Remembrance 就是这个意思。第五，你要学习从理智的相信转向转换成为心里面的相信，从头那个的脑到我们的心只是大约30公分，但是你知不知道有人的信心的功课学20年、30年、40年，他都可以不学到，因为他永远他所得到的知识只是属灵的知识，只是在头脑那里，而没有落到他生命的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心经历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欠缺。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从陆地去到海的里面，环境顺利我们就信靠主，不顺利不稳定的环境我们仍然要信靠主。我们的信心在哪里呢？我们从睡觉到醒来的时候，我们的信心的眼睛要打开的，我们要看到不单单是事情的表面，我们要看到是究竟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生命的里面有什么属灵的意义。我们要看到的不单单是这个的外在，耶稣是那个掌管一切的主，在这一切的背后他要我们学习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的年纪都不同，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我们的经历都不一样，但我们一定会经历不同大大小小的风浪。作为传道人，我亦都有好多时会经历风浪，亦都有好多时候信心软弱同埋不足嘅时候，我仲会要嚟到去求神帮助。弟兄姊妹，让我哋一同学习从小信到大信，我哋一齐嚟到去仰望神。最后，让我哋一齐嚟到藉着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至到第七节，请大家打开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哥罗西书二章六至七节，找到的时候我们一起读。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心也增加。信心坚固，信心要增长。我们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认识耶稣不单只是平静风浪的主，祂也是我们一生的主宰。我想用少少的时间来到分享在这个多月里少少的见证。今次回香港，顺在一个不是我的一个计划的里面，但是感谢神怜悯，让我和太太留在香港有她特别的心意。我刚才也跟你讲过外父的病重，神让我妈妈跌断脚这件事情发生在一起，实在都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经历。神怜悯我的外父，也都怜悯我们。我们为外父求三件的事情，求神赐给他信心，无论痛苦无论病痛怎样，他都能够信靠神。求主减轻他所受的痛苦，同埋在最适合的时间将他接到主的怀中，主都一一应允。其实在16、17年前，他曾经患过结肠癌，在那个时间他很愤怒，他闹神，但是今次他在整个跟他祈祷的过程里面，他接受主的安排，他说主要我怎样就怎样，主医我就请主医我。在2012年2月2日半夜3点钟，一个忽然的电话响起， 我接听到电话，医院打来，外父是因为心脏衰竭去世。他其实本来准备好在一日之后，他已经准备好做这个的化疗。这个化疗要打四支针，每一支针是30,000港元，要打四支才有效，而且那个有效的程度是帮助他延长寿命几个星期，而那个的机会只是1/10，非常低。而且住在养和医院那个住院费、医生费是天文数字。主失去了他的劳苦，肿瘤都不需要医了。本来两日之后机票是回加拿大，但因为他离世的日子，我和太太坐这个直航机，在那个时间能够订到很廉宜的贵公司的机，好，经过几次的更改，很奇妙，没有任何的 penalty。作为他的女婿，又是一个牧师，而且这个是他的遗愿，要回去潮州汕头安葬。我就跟教会的教牧团队和长议会的副主席商量，请求一段没有新假期的时间，感谢教牧团队的体谅和长议会容许，让我全程来到主持，由香港的丧礼到各礼的葬礼和一个的追思礼拜，并且感谢上帝让我有机会在国内这个地方，因为我外父是那个市的荣誉市民和政协，有600人出席这个追思会，我用诗篇90篇有机会跟他们分享福音。他们说他们未听过，未听过这个的福音，他们都得到提醒人生的短暂，他们要追求认识上帝。我看到在当中神的眷顾，要多谢弟兄姊妹的祈祷。我知道一切的背后是有他， He 是他掌管一切。我们藉着这首诗歌，他来到去回应。